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今朝好冻系嘛，都好开心见到大家翻到嚟一齐去敬拜上帝。喺正道之前，我都想问一下在座有冇边一位系第一次参与我哋嘅崇拜嘅咧？无论系礼堂啦、副堂或者网上嘅，我哋都用掌声嚟到欢迎你吓。让我哋都一起同心的祈祷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恩赞美你，感谢你让我哋喺新年嘅期间，我哋能够翻到嚟教会嚟到敬拜你，亦都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嚟到相聚。主呢，都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今日都能够明白你嘅教导，以致我哋喺生活嘅当中都能够实践你嘅话语。主呢，我哋恭敬将以下嘅时间交俾你，求你带领同埋祝福。感谢主你垂听我哋嘅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祷告，阿门。喺过年嘅时候，我哋都好中意同大家讲一啲嘅恭贺嘅说话噶、哦，特别系今年系蛇年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听到人哋讲一啲有关于蛇嘅祝福语。好似是蛇来运转，金银满屋，又或者是蛇领千岁，福寿安康，蛇舞新春，丰衣足食、哦。哇，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一条蛇可以让我们有财富，和有健康，有福气的呢？今天我的讲题是何谓真正的富足？是经文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到二十一节，我好想透过今日的经文来到去教导我们，究竟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富足呢？我想藉着今日一段的经文，让到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可以蒙上帝所赐的福气。在经文里面讲到耶稣讲了一个的比喻，来到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富足。在比喻里面有一个的财主，他的田产非常之丰富，但是他有一个的难题，就是他有这么多的财产，究竟他应该怎样去收藏呢？于是他就以为自己很聪明，就想了一个的办法，他呢将现在的仓拆了，起了更大更大的仓来到收藏他的财产。在世人的眼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聪明能干，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财主在神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无知的人。究竟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看待我们的财富呢？我们要怎样才在神眼里面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盼望今天的信息都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和提醒。让我们一起去读出今天的经文吧。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到二十一节。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的判官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於是他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於家道豐富。然後他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地出產豐富，他自己心裡想，我的出產沒有地方儲藏，怎麼辦呢？就說，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开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让我们先看看经文第一个的重点。第一个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躲避一切的贪心，在经文十三至到十五节。刚刚读出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刚刚和成千上万的人在讲福音，在传道。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跑出来，他就这样跟耶稣说，老师啊，请你吩咐我和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这个人很不客气，他走出来，他不理其他人的眼光，他来到去打断耶稣的讲道，要耶稣帮他和他的兄弟来到分家产。我想问一下大家，不知道大家觉得分家产对于你来说紧不紧要呢？或者分得越多是越好的呢？如果有的，我都想请你举下手。又或者你会觉得啊，其实分不分到都没什么所谓，分几多都没什么所谓的。那我都想请你举手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啊，都很多哦。那啊，究竟耶稣他可不可以跟人家分家产的呢？根据旧约民数记那里记载，记载说拉比是有权法可以帮人家去分家产的。如果有人在这个分家产上面有争议的时候，是的，他是可以去请拉比来到帮他裁决。耶稣他作为群众的老师，他当然是有教导的工作，但是耶稣同样也都是可以去帮人家去分配他们的财产，来到作出公义的裁判。但是在经文到耶稣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人不帮他呢？还要讲了一个关于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来到给他和众人听。我很想藉着今天的经文来到探讨耶稣是怎样去教导我们去认识财富。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人怎样跟耶稣说，他说，老师啊，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称呼耶稣是老师，表面上他是很尊敬耶稣，但是其实他的说话就一点都不客气。吩咐这个字可以解释为期望，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他是带有强迫对方来到跟从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人强行要将他自己的想法来到加在耶稣的身上，要耶稣来到跟随他的指示来到去做事。他一心就是想谋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但是这个耶稣在这个人的面前，这个人不认识耶稣，他一心只是想着自己眼中要拿到更多的利益，他不知道站在他前面这个就是他们所期待已久的救世主，他还以为自己是神不可一世。我们看看耶稣的反应是怎样。耶稣他这样说，你这个人啊，谁个立我做你的判官呢？或者帮你分家产呢？我们看到耶稣他都很不客气啊，耶稣一口就拒绝这个人，还随即向在场的人士讲了一个的警告，而这个警告是特别去针对这个人对他所提出的要求。耶稣他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这个警告在原文其实是有两个的命令式动词，就是你们要谨守，你们要自守。谨慎可以解释为小心看住，要注意的地方，自守可以解释为守卫看守的意思。耶稣要他们谨慎，要注意，要留心些什么呢？耶稣要他们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大家知不知道贪心是为什么呢？贪心就是我们的欲望是多过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就叫做贪心。这个人的焦点他就是摆在金钱上面，他想得到更多更多更多的财产。 但是他却是不知道贪心是会带给他有几大的杀伤力，甚至乎是贪心会摧毁人的生命。在前一排有新闻报道说有两个女仔被诱骗去了缅甸一个诈骗园区那里做事，遭到非法禁锢啦，同埋被迫佢哋要去做一啲行骗嘅活动。呢两个女仔喺香港嘅酒吧就认识咗有一名嘅女子啦。呢个女士咧就非常之豪爽，话要请佢哋吃喝玩乐，请佢哋去食嘢。唔单止系咁啊，呢名嘅女士咧仲话要请佢哋去泰国免费旅游啊！大家聽到覺得怎樣？會不會覺得哇有免費旅遊很有好處喔，會不會答應呢？是啦，我們看看這兩個女仔是怎樣。這兩個女仔呢聽到當然是心動啦，還有呢這個女士說如果你幫我帶泰幣過去呢還有豐厚的報酬。這兩個女孩子就答應了。於是呢他們到了泰國的時候就坐了一架車，誰知道這架是拆車來的，經過十幾個小時，這兩個女仔居然不是去泰國，去了緬甸一個詐騙園區那裡，受到禁固和被迫要從事非法的工作。其後因為他家人給了贖金，他們才可以回到香港。我們想想，哇，貪心可以令到我們條命幾乎都沒有的。在馬太福音16:26那裡這樣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這兩個女仔被誘騙去到緬甸，可能她們覺得想吃喝玩樂啦，或者他們過於貪心他們的金錢，貪心有人請他們吃東西去玩，貪心有人請他們免費旅行，更加貪心他們可以賺多些外快。那你又想不想是其中的一個受害者呢？為到金錢，我們幾乎是連命都沒有。如果不想的話，不如我們將焦點再放在耶穌的警告上面。耶穌說要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耶稣跟着就藉着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到去解释他这个的警告。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吩咐我们要避免贪心，任何形式的贪心可以包括些什么？可以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美貌、我们贪恋别人的妻子、丈夫、名誉、权力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去贪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了这些的事情，我们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我们不知不觉地样就将我们从神那里拉走。我们已经想不起上帝了，我们更加想不起我们要回教会来到去敬拜神。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我们要防范撒旦的引诱，我们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提防骗子我们要避免堕入这些的圈套里面。我们再去看看经文的第二个的重点，就是要认识财富的来源。这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财主去田地出产丰富，从经文到我们知道这个财主说他有的农田大丰收有很多的农作物生产到。大家可能会想这个财主他一定是非常之有头脑，他很懂得做生意的，是一个懂得做生意的大老板。他不单止聪明可能他很勤力，或者他很懂得去耕种，所以他才赚到这么多的钱。但是我们看看圣经，圣经连一句的说话都没有赞赏他。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就翻译说有一个财主田地出产丰富，跟着就没话说了。而英文圣经 NIV 的译本就讲到这里是 用 the ground 田地為排頭嘅，所以我哋見到呢一句嘅主語就係 the ground， 而剛才嘅就主語就係一個嘅財主。大家有冇諗過田地出產能夠咁豐富，究竟係邊一個可以讓到田地出產咁豐富嘅咧？呢度就係啦，暗示咗財主田地出產豐富，唔係因為佢嘅本領。而是因為神的護理，因為神的看顧，以致這個財主他的農田才可以有大豐收。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耕種呢？我看到有些有，我自己就很少，我通常都是在家裡種花而已。過年的時候我就去到這個花市買了幾枝的百合，和買了一盆蘭花回到家。我買的時候呢，這幾棵的百合初初呢個冧呢都是合埋的，但是當我拎到回家的時候，我用個花樽裝了水的時候，將啲花一擠下去的時候，知不知道是怎樣？是啊，啲花即刻開曬啊，還開得很漂亮。我們見得到花和植物它很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和陽光，如果天氣太凍或者太熱的時候，這些花和農作物都是不能夠生長的，農作物就很容易枯萎了。聖經告訴我們，在詩篇24篇一節那裡這樣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屬耶和華。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聖經在舊約和新約很清楚就已經告訴我們，我們所有的農田出產都是源於上帝，都是神去引導。但是很可惜，這位的財主他就是忽略了天地萬物所有的東西都是上帝的供應，他所看的完全都是自己的能力，他看不到上帝。羅馬書一章十至到二十二節也都這樣說，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因為他們雖然知道上帝，卻不把他當作上帝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想變為虛妄，無知的心昏暗了。他們自以為聰明，反成了愚昧。我們見到無知的人基本上是有兩種的特性。第一種就是他們不將上帝當為上帝來到去榮耀他，他們不懂得去感謝神。人類墮落犯罪就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去尊敬神，不榮耀神，也都不懂得去感謝神。我們只是看到我們自己的需要，將我們自己當作神這樣來到看待。這位的財主，我們想想，他耕種的時候他沒有遇到大的旱災，他有充足的陽光，充足的水分，令到他可以大豐收。但是很可惜，他完全都看不到是上帝對他的供應，對他的護理，他更加沒有去感謝神。所以他在神的眼裡面，他就是一位無知愚昧的人。在上個月在新聞報道裡面呢，我們知道美國這個洛杉磯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山火，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場無情的山火將那裡的房屋全部都燒毀，而那裡的汽車都變成炭灰，有則新聞呢就說，有一位的美國游泳健將霍爾呢，他家呢正就是在這個洛杉磯的重災區，當他要逃生的時候，他只是帶著他家的狗狗，醫治糖尿病的藥，一幅祖父的畫和一些宗教的物品就離開了。他過往曾經在游泳項目上贏取的10項金牌， 佢完全都唔能够带走，因为实在太匆忙啦，佢拎都拎唔到。大家听到呢个消息之后，有啲咩嘅感受呢？可能我哋都会同霍尔一样，觉得好心痛。但是当我们再深想的一层，大自然的灾害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更加不可以建立在一些顺利的环境里面，或者拥有很多的财富。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安全感就没了呢？我们有没有承认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源于上帝对我们的供应，上帝所赐予的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上帝是天地万物创造的源头，祂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今天我们能够工作顺利，我们有家庭幸福，还有我们可以赚钱，有健康的身体，这些全部都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护。我们不要好像这个财主那样自以为自己很聪明，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一切。如果不是上帝对我们的赐福，我们又怎样可以去享受呢？求主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去感谢上帝的供应，感谢祂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经文嘅第三个嘅重点，就系不要为自己积财。经文嘅17-19节，让我哋一齐读出啦。他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开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吧。这个财主心里面有一个的疑问，就是我有这么多的财产，我哪里有地方来到装啊？我应该要怎样做呢？但是他完全都没有想过他可以将他的财物可以跟人家去分享的。他一心只是想着自己，我应该怎样收收埋埋收埋我的财产呢？在经文17-19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所说的说话，其实他不是跟人说啊，他全部都是跟自己说啊，他很孤独啊，只是自己跟自己说东西。我们看看他有当中有很多的我字，大家数不数到总共有多少个的我字呢？是啊，大家很厉害，在原文中我们其实只是看到四个的我字，但是 在中文译本我们看到有四个的我字，但是在原文译本我们看到是有七个的。这七个的我字有两个在第17节，四个在18节，和一个在19节。我的财产我怎样办，我要这样办。我的仓库，我的粮食，我的财物，跟我自己说。他脑海里面全部都是我我我。我要将我的仓库拆了，在更大更大的。这七个的我全部都是关于我自己的。在这里的重点，我们不是去看这个财主究竟他有多威啊，我们不是看他有多少的仓库，多少的粮食，多少的财产。在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财主面对这么多的财产的时候，他内心的心灵是怎样去回应呢？我们看到他一点都没有平安，他内心仍然是不满足，他仍然要去为自己储多些储多些储多些的钱。他根本就不懂得去感谢上帝，亦都没有遵从上帝对我们的吩咐，就是将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可以奉献十分之一来到给翻神。他更加没有想过将他的财富可以跟其他人去分享，去周济穷人。他一心只是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财产。所以在第19节， 我们见到这个财主他这样说，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吧。在经文到短短的经文一节里面，他所指的是自己，但是当中有两个的多字，这两个的多字见到他是完全都想不起神，他只是想眼前可以多吃喝快乐、吃喝玩乐，还有他因着人家对他羡慕的眼光，崇高的地位，他已经蒙蔽了自己的心。可能你会问啊，究竟我们享受我们的田产是不是错的呢？耶稣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们享受我们辛苦赚回来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是错的。圣经也都告诉我们，神是很乐意我们去享受我们劳碌得来的果子，我们能够可以饱足。错的就是他心思意念都想着可以贪心，贪再多一点的财产。这个财主被耶稣称为是无知的财主，他最大的缺失不是他、要去享受田产，而是他漠视神，漠视自己，亦都不懂得将他的有的和其他人去分享，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无知和愚蠢是有分别。他被耶稣称为无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知识，不够聪明。在圣经上所说的无知是在道德的关系上面，就是他自高自大，偏离正道，和神去对立。诗篇十四篇一节这样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里就是所说无知就是在道德上面行了可憎的事，亦都心里面没有上帝。在社会上面，我们见到有很多巨型的企业家现在正在垄断市场，令到很多中小企业的、商家他们都不能够可以、参与这个市场的竞争。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在街上面都有很多店铺是怎样啊，结业啊，是啊，倒闭执笠、但是我们去看看，当这些、垄断市场的结果即是带给我们有什么的后果呢？就是这些的、庞大的商家，他们已经是不会再花时间去、创新、不会去钻研一些新的科技，以致我们都很难去享受一些新的产品。又或者在供应上面，当他们少的时候，我们、选择也都有限，我们要花很多的钱来到去买这些的商品和买他们的服务。因此社会上面就出现了贫富悬殊这个的现象，而不法的事也都日益去增多。这个财主他所选择的就是过去自己的生活，要赚很多的钱，要拆了他的粮仓是更大的，他完全都没有想过去祝福其他人，他的平安就是建立在他的财物上面。但是很可惜，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可以带给他有真正的平安。他睡觉又是想着钱，一睡醒一开口又是讲钱，他内心的空虚越来越大，空虚越来越大就好像一个黑洞一样，是无止境，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个财主他的问题就是他看不见上帝的恩典，而是日日只是担心自己失去了些什么，用尽他的方法来到去挽救。当然我们生活不是要我们躺平什么都不做，我们只需要尽力去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向神去祈祷。当我们知道上帝是有主权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顺服他，我们将我们生活需要来到交托给他， 如果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心灵就能够得着平安，亦都得着呢一份嘅满足。盼望我哋每一个都能够得到喺主里边真正嘅祝福，亦都知道耶稣就系唯一耶稣先至能够带俾我哋有呢一份嘅平安嘅机会。好感恩喺啱啱过去嘅一月，我哋都庆祝咗元朗堂嘅六周年嘅堂庆，我哋都出咗一本嘅纪念册，大家有冇攞到啊？是啊，这本纪念册我们看到有牧师、师母，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写了很多的文章来到分享。在文章的里面，我们大多数都是分享我们怎样去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怎样去感谢神在过往六年去带领我们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困难。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懂得大家一起互相的鼓励，一起来到向神去祈祷。我们仍然是忠心地继续去服侍神。我们最近在上个月，我们牧师带领同工团队，我们都去到天水围的一间小学，这间小学叫做狮子会何德森小学。我们去那里做什么呢？我们去那里就是希望接下来四月我们会在学校举办一些家长和学生的活动。我们在学校里面举办一些摊位游戏，一些的兴趣班。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目的就是我们很希望去接触我们的街坊，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学、家长，透过我们的互动、我们的关怀，让他们去认识主耶稣。同样在前几天，我们一班的同工，我们都去到附近大荣华的对面一间的老人院。我们去到那阵去探访，见到原来我们附近很多的老人院，他们都有很大的需要。于是在寻日，只是寻日，很快隔了几日而已，爱健老的弟兄姊妹都急不及待，他们立刻就上去老人院那里去探访。他们同他们唱同一班的院友唱诗歌、玩游戏和派一些礼物。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实践信仰，去关心受苦的人，同他们分享福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至内心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这一份的满足和平安。德兰修女有一句的名言这样说，我们不是人人都可以轰轰烈烈做事的，但是我们可以怀着爱心去做无数的小事。德兰修女她说得很对，我们只要带着爱去做一些的小事，虽然是小事，但在神的眼里面是很宝贵，神一定会奖赏我们每一个。当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内心就能够感到这一份的平安和喜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他要教导我们，就是金钱是不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亦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耶稣很需要我们去亲近他，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向他祈祷，去求主去供应，去帮助我们。当我们孤单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被上帝的爱来到去充满。求主都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学习怎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将我们所有的和其他人去分享。盼望我们区内的街坊、我们的家人、朋友，同样都可以得着主耶稣这一份的福气。最后都让我们看看经文最后的一个重点，就是为永恒作预备。让我们都一起读出20至21节。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上帝对着这个的人，这个财主这样讲话，无知的人啊，今晚我就要你的性命啊，你所预备的要给哪个呢？ 无知的反面就是智慧，智慧的人就是懂得上帝，认识上帝。但是这个无知的财主，他一点都不怕上帝啊。于是上帝就这样跟他说，今夜我就要你的性命。上帝说，今夜不是明天，也不是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是今晚。上帝今晚就要取走财主的性命。我们看到经文，财主他本来是可以回答神，但是经文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看到财主他连回答神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很明显，财主就是没有准备好，上帝是会立刻取走他的性命。在最近的新闻，我们都可能看到一些不是很开心的新闻，好像在韩国、美国都发生了很多的空难，令到在机上面很多的人都是离开离世。还有近日我们流感的高峰期，很多的人小朋友、大人、小朋友都因为感染了流感而是不幸地过身。当我们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过，也都很震惊。但是当我们再想深一层，我们会知道生命其实真的很脆弱，一刻之间就可以没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能力来到去掌管我们的生命。约伯他曾经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好心明白，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亦都是神。神是有一切的主权，若果不是神对人的怜悯和爱，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祂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致带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就是要走，最终就是会走上一条死亡的道路。最后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恩福堂的一位弟兄他的生命故事。这位弟兄他叫做 Jimmy， 他的生命故事在上网 YouTube 大家都见到，他的生命故事激励了很多的人。 Jimmy 在2012年他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原疾病，俗称为渐冻人。这个病是一个不治之症来的，他的肌肉会越来越退化，同埋目前都冇药物可以嚟到医治呢一个嘅病。Jimmy 喺未信主之前，佢系一个非常之靠自己嘅人，佢好大男人，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承担所有嘅事。但系佢患病之后，佢决志信咗耶稣，佢就愿意将佢嘅余生好努力咁样嚟到去祝福其他人，去传福音。Jimmy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病在这里自暴自弃，他反而更加的积极跟他太太周围去探访，经常将他的生命的见证跟人分享，跟一些同路人，跟他一起患病的人一起来到去鼓励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他的心愿就是将自己的生命能够可以去关心其他人，让到其他人都能够见到主耶稣这一份的爱。团契的弟兄姊妹经常都去探望他，亦都为他祈祷，他好感受到神对他这一份的爱。他知道神上帝要用他的生命来到祝福其他人，当他知道牧者有需要的时候，他更加去为牧者来到去祈祷。在祈祷的里面，他大声地来到去赞美感谢神。 Jimmy 后来他回了天家，安息了在天父的怀抱。在 Jimmy 的生命里面，我们见到一个是痛而不苦的人生。 Jimmy 他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病而在这里自怨自艾，他看到人的灵魂的需要比自己内心的郁结是更加重要。於是他就把握余下的生命去抢救更多人的灵魂，让到未信主的家人朋友都能够可以认识耶稣，生命得着改变。 这个实在是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和喜乐。各位弟兄姊妹，真正的富足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找到呢？财主他一生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富足。我们肉体的满足和需要有一天都是会过去，唯有我们将快乐建筑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才可以感受，才可以感受到耶稣给我们这份的满足和喜乐。求主都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永生的福气，盼望我们将来在天国的里面同享上帝所赐予的、福气。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今天的总结。第一，就是我们要躲避一切的贪心，贪婪会使到我们没有安全感。第二，就是我们要认识财富的来源，物质上所有的我们的富裕都是从神而来的。第三，就是我们不要去积蓄我们的财宝，我们同人分享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为到永恒去做准备，因为生命气息随时都要归还给神。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呢，好多谢你让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罪能够得释放，能够在软弱的当中来到倚靠你。主呢，都求你、真的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你眼里面的一个智慧人。求主亦都去让我们能够谨慎小心，避免落入金钱的引诱，让我们有贪心的欲念，失去了平安。亦都求你引导我们去明白，我们手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神你所赐予的。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能够立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单单的仰望你，尊崇你，敬拜你。盼望我们在天国里面同享神的荣耀。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门。